KK 就准备上飞机了。在我们还没上飞机回天家之前，我们还要工作啊，还要为神来打拼呢、啊。那我们必须要有活力才行。所以，如果在座当中信主多年，已经失去了对主的那个热度跟活力，就像那一把火。有没有看到这个 revival 中间那个字，那个英文字母就是 I 的头上有一把火，期待弟兄姐妹能够像圣灵的火浇灌在我们身上一样，得着那个能力，再重新出发，能够为主来继续往前奋斗。Mouse，在那个界面上。好，那我们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上次也提到过说，在原文圣经当中，8到11节是一整节句子。那我们曾经讲过的第八节，曾经讲过的第九节跟第十节，然后我曾经讲过第九节，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十跟第十一节。可是从第八节开始的，大家看到荧幕上还有你的圣经当中，第八节里面有提到一个字叫"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是保罗他终于醒悟到说。他想要认识主耶稣基督为他的至宝，这个认识我曾经讲过，是跟我们自己跟配偶之间的那个亲密关系一样的那个意思，不是只是说哦，我认识欧弟兄，我认识 Sam，我认识 Sophia 那个认识而已，是必须要像我认识 Peggy，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这个夫妻的关系，身体上的关系也好，心灵上的关系也好，那样子的认识。那保罗说，我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但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要得着基督，我也提过说，因为保罗在腓立比教会的人讲这一段话的时候，腓立比教会是做生意很厉害的一个教会的会友，当中的会友都是做生意很厉害的，因为腓立比教会是在那个贸易的那个折冲之地，所以很多的商业气息在当中，所以保罗就讲到。为了要得着基督，就是说要赚来耶稣基督的意思，所以底下的人听了就晓得说。这个意思就像我赚钱一样，我要把耶稣基督给赚回来。所以从第八节的那个认识到第十节一样，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他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今天 focus 在第十一节这两节经文当中，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要把关系持续的建立，持续的维持住跟神的这个亲密的关系。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呢，我把它排成这个方式，让大家来看。所以可能等一下，在一起思考那三个议题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就比较容易。这一段经文里面，第十到第十节，我们把它分成好像只有五句话的样子。那有三个议题跟大家一起思考的。这三个议题就是，怎么样可以让我们重新恢复活力呢？我必须要渴望认识，我也必须要渴望盛装，我也必须望到达。大家可能看了以后觉得很奇怪，这跟刚刚那三节经文根本不搭嘎，这怎么回事呢？因为我在准备的时候，神让我想到我在大学的时候，刚上大一就听学长学姐讲说，每一年新生这个迎新晚会之后呢，系上有一个很重大的节目，就是要跟别的学校办一个这个舞会的联谊。哇，我兴冲冲的，因为高中没有交女朋友，兴冲冲就很希望可以在。那个舞会当中去认识一些女孩子，那当然也被提醒要穿着打扮。可是我当时父母亲家里面的这个状况不允许我去买什么西装，我就把我最干净的认为最好看的衣服穿这个，然后我也真的渴望，即便我没有机车，好在校园内我骑脚踏车也一样到了那个舞会的会场，也渴望到达那个会场。但就是因为这三个部分，虽然我渴望去认识女孩子，我也知道要盛装打扮，但是我也渴望到达那个，可是因为我的盛装不够盛装，学长姐们还有那些同学们都穿着西装打的领带，但因为我不够盛装，以至于最后我只被要求，那你就在门口帮忙收门票吧。所以我虽然很想认识女生，我也到达那个会场，但我的装扮不对。我就被摒弃在门外。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尤其信主多年之后，会不会因为某些的关系，让我们的生命或是对主的活力慢慢的减退了？ 我们是不是该喝蛮牛了？是不是该去检视一下？期盼从今天这三点里面，我们去检视。但是这三点的顺序呢，我要稍微倒一下。我们要先从渴望到达开始来思考，然后再来一样渴望生状，都有渴望生状望的事。什么叫渴望到达？在我们看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打开的，太远了。看得到那个。在渴望到达这个议题上面，我们要思考的，从最后第十一节这句经文来看，他说保罗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个死里复活这个字啊，就只有出现在这一个经文里面的。保罗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这个原文字呢，大家看得到，如果看得到的话，在家里面可能看得比较清楚。你看那个形就好了，不会念也无所谓。你看到最底下那最希腊原文字跟中间那个希腊原文字，从前头来看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保罗所用的是最底下那个希腊原文字，原文呢，它是根据上面那个。保罗用的是名词，上面中间那个字呢是动词，而这个复活这个动词，保罗所用的词呢，跟主耶稣基督讲的复活的词不大一样。主耶稣基督讲的复活是最上面那个叫做 anis hemi 那个原文字，你看只插在最前面那个两个希腊原文字被切掉的那一头，什么意思？其实保罗并没有用错字，保罗是更加强调。在十一节里面，保罗所提的是"我得以从死里复活"。我们中文看"从死里复活"，其实保罗的原文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个死人，死人呢被神叫了以后呢，醒过来，醒，不是只有醒过来而已，他还站了起来，不是站了起来而已，他还要从那一堆死人当中出来。所以那前面那两个音，希腊原文就是出来的意思。就是从一堆的死人当中醒过来、站起来，还要从那里出来。那耶稣所用的就是醒过来、站起来，这样已经很足够。但保罗更加强调自己，我要从那一堆人走出来，因为他原先是在抗拒基督徒的那一面、那一群人当中，他要从那群人当中走出来。所以保罗说："我希望我可以，我从那一从死人的当中，我能够走得出来。"而这个得以呢，就是他期待能够有这样一个复活以后能够有这样一个行动，这是他的思想、意志跟情感，他完全委身在当中，希望能够跟以往的过活是不一样。我记得我在国小三年级的时候，我爸爸他出了一个车祸，然后受了脑震荡，严重的脑震荡，脑中淤血。医生跟我妈妈跟其他的家人都说了，他说，这个病人很危险，可能就不会醒过来，因为他脑里面血块太大。那我记得我妈妈，当时我不是基督徒，我们家有供奉那个所谓的神像，那我半夜就看到我妈妈在神像面前就跟神像祷告说，麻烦你，菩萨，麻烦你让我的先生可以，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给他一半。让他可以活过来，跟我一起把三个儿子养大。医生已经说这个很危险，但是我母亲跟他当时所信的神不是祈求说让我先生醒过来，醒过来只是躺在那边，有可能半身不遂。他也不是祷告说祈求说让我先生能够站起来吧，不是，他要希望我先生能够活过来。跟我一起把这三个小孩子养大，这是我妈妈当时的祷告。虽然她祷告的对象是不对，像是不对，但是她的心意就像是我们现在看，当耶稣基督、当神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原本就像是不认识神的时候，就像是活死人一样。那当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醒悟过来了，我们灵被激发、被重生了。可是如果我们还是躺在地上呢？请问？看的神看的会开心吗？ 即便不是躺的，已经站了起来了，但还是跟一群的投死人一样混在一起，没有被分别出来。你觉得神会开心吗？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真正的能够达到重新恢复那个活力，我们必须要去体会到，去渴慕说，我们真的愿意从那个死的状态能够站醒过来，站立起来，也能够出得来。否则，我们这每一个阶段，一旦有一些的犹豫，有一些的迟疑，就像是罗德他的两个太太一样。当神说你要离开索多玛和摩拉的时候，他们还驻足不前，不敢回头看。当我们自己如果从原先神救离我们脱离那个死亡之后，我们还继续沉浸在像猪沉浸在那个泥巴堆里面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就喜欢看到那个出去玩的整身脏回来，我们叫他洗完澡的小孩又跑去把这个把完泥巴水。我们总希望他能干干净净的。所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父神已经赐下了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也可以借着可以死，他也复活了，我们得以从那个生命当中复活出来，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渴望达到，就像这个得以啊，不是之前那个哦，我得以突然间发现我在耶稣基督里，这个得以其实是到达的意思，而且是一步到位的意思。什么叫一步到位？我们常常在讲，我们已经有2年了，没有这个恢复实体聚会了。同工们为了这次，为了这次，绞尽了脑汁，弄了好多的 equipment， 然后一直在测试 Sam 跟 Sophia， 还有这个欧弟兄，还有这个浩鹏啊，跟周琴，他们一直往返这个家里面跟教会，为了要保证今天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在网络上还是可以看得到神的话语。他们花了多少时间？但是花那个时间，他们总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我真的希望在4月3号那一天，所有的 equipment， 所有的这些 communication 可以一步到位，不会有任何的阻拦，有任何的中断。相信没有一个人在做这些的 preparation 的时候，预备的时候，他们说啊，随便啦，反正当天没有来，那就是他们在家里的损失啦。来到现场的，他们就是比较大，也不好意思。可是我们也另外想，我们很渴望能够回到实体聚会，但是我们必须要什么？逐步渐进。我们也没有办法一次到位啊。可是我们至少有这样一个渴慕，我们将来真的可以一步到位。同样的，我们或认识神以后，我们的生命被重新激活了。可是我们真的有真的牵绊？等一下慢慢的看，大家就更清楚。神不是那个苛责我们的神，但是我们必须要有盼望，有那个渴望，愿意能够到达。像保罗说："我愿意到达死里复活的那个地步。"所以这是第一个跟大家一起思考的，要能够渴望到达那个死里复活的境界。第二个，我渴望盛装，什么意思呢？在你的圣经当中，第十节的最后一段话，保罗说："效法他的死。"这个"效法"这个字呢，也是保罗用一个很特别的原文字。那这个"效法"的字，其实就是中间那个原文字啊，就是"形象"的意思。更最上面那个是原文的字根，我给人有"形象"在那边。这个就是保罗在使用那个字词的时候的强调性，他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死。效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像腓立比书2章6到7节里面，保罗提到说，他也就是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效法他的死，那个效法，跟腓立比书2章6到7节那个形象，它的原文字根是同一个字。所以保罗说，我要效法耶稣的死，就像是我要像耶稣的形象一样。那大家都晓得这个数学 A 等于 B，B 等于 C， 那 A 就等于 C 嘛。所以今天如果保罗说，在腓立比书2章6到7节里面说到，耶稣他是有神的形象，但他却取了奴仆的形象，以神跟我们来做比，我们来做比，到底谁是奴仆？当然我们是奴仆。所以 耶稣他本来是有神的形象，但本来取了我们的形象，我们的什么形象？我们当做奴仆的形象。什么叫当奴仆？当奴仆过完，我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撒旦，是。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是神的奴仆。我们相信大家都很清楚，我们都晓得我们是神的仆人、使女。那我上次也提过，神不单单只是要让我们当成他的仆人跟使女而已，神还有另外更重要的角色跟对象来针对我们，不是只是当仆人跟使女，他也是把我们当什么？把我们当什么？当朋友，还把我们当亲人。可是保罗说，耶稣都愿意把他神的形象摆下来，来。拿了我们这个奴仆的形象，所以保罗很清楚，如果我愿意效法耶稣的形象，效法耶稣当奴仆的形象，那我就有神的形象了，不是？那其实也可以这么去想，大家还记得当神创造天的时候，他创造人的时候，圣经当中提到什么？是用神的形象跟样式造人。所以本来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他的形象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生命当中，只是我们自己不懂得谁是我们真正的父，父，一错我们认父，认错了那个撒谎的父。圣经当中说，撒旦就是那个撒谎的父。而我们自己本身以前都跟着这个撒谎的父，所以以前的我说谎，说跟吃饭一样，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上次也跟大家讲过，在我们家，就是因为我觉得说谎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因为信主以后，晓得我的跟着这个父亲跟错了，跟到了这个撒旦的谎言之父，所以我不希望我家里面我的小孩子也有这样的一个不对的跟从，以至于我说，只要在我们家打架啊，有什么这个不当的行为啊，我们会照着你的年龄来做处分，但是一旦撒谎，我上次跟他提过说，处罚就是100下。这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我希望我的小孩子小会跟错父亲，跟到了这个撒谎之路。我相信他们也在检视我，我会不会撒谎。所以，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后代面前，我们是怎么样一个形象，是可能反映出他们对父神的形象。当我们愿意去效法耶稣基督的形象，当成奴仆来服侍人。当我们愿意效法耶稣的死，并不是他死我也得死，他被钉十字架我也得被钉十字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耶稣基督他之所以会上十字架，他有一个目的性，他是为了来服侍我们，为了来救赎我们。当保罗他自己清楚知道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了众人的生，他也就晓得了他自己过往残害了多少的基督徒。他现在也必须要效法耶稣基督一样，为这些基督徒而死，所以他才愿意一直到处的去宣教。甚至上次也提过，当他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他还念念不忘他所走过的那些教会、那些城市所建立的教会、那些教会运动，所以一直在写信给他们，有所谓的监狱书信，有所谓的教母书信。他念兹在兹，就是神所看重的这些儿女，所以。他晓得自己即便是要走上死路，他都必须要把神所交付的使命，把神的形象给带出来。所以，当他自己知道说他是效法的耶稣基督的死的时候，他就晓得神是喜悦的，因为他取了奴仆的形象，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保罗也取了奴仆的形象。保罗不是到了是各处去宣教的时候，就像大爷一样让人家供奉，有人来拜他，他说你不要拜我。我跟你们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为了要让众人知道，该拜的是那个造天地的神，而不是他自己。所以他到任何地方，他该服侍的，他去医病，他去赶鬼，他去甚至自己支帐篷，他都是效法耶稣基督。到了极致，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死。当我们渴望盛装什么，我们越穿上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装扮的时候。我们有这样渴望，想要耶稣基督形象在我们身上能够发射出来的时候，我们这生命，我们的活力才会出现。如果我今天去到这个舞会当中，我真的当天能够穿上西装打领带，我相信他们会放我进去。但因为就是我不能说不伦不类，而是服装不整，以至于我就没办法进去。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愿意每天穿上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形象的时候，我们当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然后去挖厕所挑粪呢？很少这样的机会吧，除非他在演戏吧，刻意的做戏给我看。你要挑粪，也不是说挑粪的人不好，你要挑粪的就要有挑粪的装扮，可能要卷起袖子来啊，可能要穿上那个避免那个粪便溅喷到身上的那种装扮啊，对不对？啊，你也没有看到说运动员就穿着西装打领带的去跑100公尺，没有，那不合宜嘛。所以，当我们今天说我们愿意穿上耶稣基督，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形象的时候，那我们所作所为就必须要是像耶稣一样。可是我们都在七八九项的时分跑，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穿着耶稣基督的圣装，而我们还是会发怒，也是一样会的。所以圣经当中才说我们什么样，含怒不可造人，不能说神没有说你不可含怒，我们只是含怒不可造日落。但是你若日落含怒，怎么办？通常都比较容易日落以后跟这个配偶吵架的。那我们自己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渴慕，我愿意穿上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形象，让众人看到我的时候，特别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说：“哎，你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的神，那我也要去认识你的神。如果我们穿上了耶稣基督，穿上了这个圣装，而跟外人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那没什么好了不起，了不起。就是如也就是，如果我西装打上领带。”一样，那有什么意义？那叫国王新衣，大家知道，国王新衣是透明的嘛？你穿的领带，那等于没穿一样，那没有意义啊。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可以重新恢复活力？是我们体认到我们渴慕去穿上耶稣基督的形象。当我们穿上耶稣基督的形象站出来的时候，我们理当要有那样活力，因为我们代表的是耶稣基督。而那个效法呢，就像是跟随紧紧的跟紧的跟。我记得我们家小朋友就慢慢长大了，我们也分配他一些工作。常常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负责洗碗啊。他们有一些轮流。在上次也讲到，我也提到说，吵架在那边吵架，这样很放心，让他们去洗。但是有人觉得切，我就觉得奇怪，洗碗做的那么快。我前一天晚上才装了一小瓶，大概像手机这么大的一小瓶，怎么没两天就见底了？见底，好怪，这怎么洗的？然后常常半夜起来，如果要去喝水或什么，去到那个洗碗槽，总觉得泡泡好多，这怎么回事？后来我有机会就想说，那我去看看他们怎么洗的。有一次我就看我儿子，他就拿起盘子来，然后在那个菜瓜布上面挤上那个洗碗巾，然后把水打开，然后就把盘子拿到水底下，把菜瓜布也拿到水底下这样搓。我说哈，难怪会有那么多的泡泡，因为你一边用洗碗巾跟盘子接触的时候，水也在冲，所以你根本不是在洗盘子，你是在洗那个洗碗巾啊，所以泡泡一堆，那怎么洗都不是那么容易洗干净嘛，难怪一小罐两天就用完了。我跟他说，来，你看着我怎么洗的，我们可以先开，把那个湿，然后洗了那个洗碗巾以后，先把盘子先给抹干净了，有泡泡了，摆一边，把所有的盘子碗筷子都弄完了以后，再把这个水打开，再重新来冲掉那些泡沫。这样你有没有看到？这样剩下的泡沫，然后剩下的洗碗巾就很多，所以你就照着做。对，他们也就这样照着做。哦，后来我发现那个洗碗巾的量就维持住了，就不会那么快，两天要换一罐，吓死人。想到效法这个事情，我们常常在想。我们的领导也是希望我们都很渴慕去效法某些领导，但有些领导真的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的。有几种领导者，一种就是这边保罗说效法他的死，我就把它套用到我们生命当中的领导。有没有一种领导叫做你给我去死？有这种领导？有，高压，对，独裁。现在正在打仗的那两个国家当中，其中有一个就是这样子，你给我上战场去死，都不晓得怎么去打仗的，反正就死了。集权国家、独裁国家，这种你就给我去死，因为我是王，你得听我的话，你就得去死。 他说的话就是话，我叫你去死，我不用去死，这是第一种。第二种领导是什么？你就做好就好了，你不用死，我去死。今天我如果跟我小孩子，你们都不要洗碗，每次吃完了饭就把碗盘放着，你们看，坐在旁边看我洗就好。他永远都不会洗碗。我相信最好的领导，最好我们可以仿效的领导是什么？来，你看我做，我做给你看完了以后，你跟着做。所以耶稣基督怎么样？他先为了他所爱的百姓上了十字架死，然后保罗看到了这样子，他说我要效法耶稣基督。他把这个精神活出来以后，他让谁？让提摩太看。所以提摩太就是保罗的这个属灵的儿子，看了以后，他才晓得怎么样仿效，也跟着做。这种领导才是真正的领导，在前带头。然后也训练大家，equip 大家，装备大家，一起往前走，一起成长。不是叫你坐着我来做完全一条龙，也不是叫你去做一条龙，我做的像说是最好的，是要好好的把这样一个榜样能够带出来。我们穿上的那样一个装扮，我们是一个领导的装扮，我们就做到领导该做的角色，不管是在家里、在职场或者教会当中。对，这是第二个跟大家一起思考的。我渴望升装，最后一个，我渴望认识。在第十节，你的圣经当中应该是使我认识基督，并且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和他一同受苦。我把当中有些字再加上去，因为这三个是一个平行对比的东西。保罗说，我想要认识基督，而且我也想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而且我也想要晓得和他一同受苦。首先，认识晓得这两个字，其实在原文字里面是一模一样的。我刚刚讲过，那个认识，第十节的认识，就是第八节里面那个认识，要跟神有亲密关系的那个认识。所以保罗说，我跟基督耶稣有亲密的关系，甚至我跟他复活的大能也有亲密的关系交流，甚至我跟他的苦，也是耶稣基督的苦。我也懂，我也亲身体会到。我们先知道第一个认识基督，我们就不用太多讲，因为第八节已经讲过了。中间那段先认识跟晓得是同一个字嘛？哈，认识他复活的大能，这个大能里面就是那个 dynamis 那个字呢，是我们现在英文里面的 dynamite，也就是那个炸弹的意思。也就是保罗他晓得神的能力不是鞭炮那样子的能力，是炸弹，而且是现在比如打仗的那个核弹级的那个能力。这个能力呢，保罗说能够让人都能够醒过来、站起来、走出来，甚至神都可以。耶稣基督他也是复活，是因着那个大能使耶稣基督复活。所以他晓得那个能力的强大跟重要性，而不只是一点点的那个小恩小惠而已。然后保罗也晓得说，要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你的圣经当中，如果是英文，肯定会有看到 fellowship 这个字眼，也就是你跟我，保罗说，我跟耶稣就像在苦难当中有一起交流的意思一样。因着他体会到耶稣基督的苦，因着他能够经历到神复活的大能，其实保罗死过了。保罗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早就该死了，被光照那一刻早就该死了，对不对？但是他活过来了，神的能力让一个大老远走来跑来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先知恩赐或是医病恩赐的人就可以手摸他眼睛，他就好。当他活过来以后，他也晓得他的生命必须要改变，所以他慢慢的去传道的时候，他在海上漂流几乎快死的时候，他都晓得神，他都晓得神。然后他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也曾经被人家丢石头丢到半死，所以他很清楚知道神的苦是什么样的苦，即便没有办法画上等号，但晓得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个苦，他稍微浅尝一个滋味。他在那个苦上面与耶稣基督能够有 fellowship，能够共同的去交流的那种感觉，然后也晓得那个大能，他能真正的体会到那个能力之大，而不是我们只想大能大能， 可是我们真的没有经历到它。其实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我相信经历了很多的大。所以保罗说，我渴望认识那个救我的耶稣基督，我渴望认识那个在我生命当中赐给我大能的那个圣灵，甚至我渴望像耶稣基督一样，即便我受苦，我都晓得我只是暂轻的苦楚，将来要得着至高的荣耀。这是保罗他在整个生命当中去对神的一个体认，跟对神的能力的一个体会。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相信如果今天讲到复活，可能弟兄姐妹还会想到一个很鲜明的这个故事，甚至在这些主日学啊，特别是儿童主日学里面，都会扮演的一些的这个角色里面都会出现过。那我想先请小朋友上来一下，给帮我。就我刚交代你们做的事情，姐姐帮弟弟先弄。对，我一边让大家来看这段经文，那你们就在这边。这个是在现场的人的 privilege， 在家里面的呢，可能没有办法看到两个小朋友的demo。赶快上来，弟弟跟姐姐。那不用调镜头没有关系，这就是来到现场的。家里面的呢，也不是说你就站到上面来。家里面的也不会说缺少什么，大家就看经文就可以了。我刚刚说复活的事情，这段经文呢，就在约翰福音11章14到46节里面提到。那如果你有圣经，在家里面有圣经，就把圣经翻开来，这就是拉撒路复活的那段经文。那如果没有圣经的，如果没有圣经的呢，其实你自己看这个荧幕上如果看得到的话，在约翰福音11章14到46节提到说，耶稣明明的告诉他们，这是跟耶稣在一起的那些门徒，说拉撒路已经死了，那我没有在那里欢喜快乐，这是因为你们的缘故，是要叫你们将来可以相信。那现在我们可以往他那个拉撒路那里去了，然后。这是你看，注意看那个，我把我们用了绿色圈起来啊。首先，神若要去救拉撒路复活，耶稣只要自己去就好，干嘛要西家带眷的？带这些没有什么法力功力，不能讲法力。上次讲法力，谁讲座讲座，不能讲法力，功力的，对，没有大能力的这些门徒们跟他一起去呢？可是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这个作者呢，就写到说，耶稣说了，我们可以一起往拉撒路哪里去。好，然后第十六节说到多马又称为低图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和他同死吧。因为其实耶稣要去拉撒路那里呢，就等于是步入险境一样，耶稣曾在那边被人家 要用石头打，要推到崖边去，结果耶稣现在还要往回走，所以多马说，那我们跟他一同去死吧。这跟保罗有没有很像？保罗刚说，我要在死的形式上与他与耶稣基督能够效法他。多马说，我们说跟他一起去死吧。然后17节，耶稣到了拉撒路那里，就知道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第19节说，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跟玛利亚。那好些犹太人代表很多哦，不是一个而已哦。来看马大、玛利亚的原因是因为要为了他们的这个马大、玛利亚的兄弟要来安慰马大跟玛利亚。然后到了以后，耶稣就说，就跟马大说，你兄弟必然复活。然后24节，马大说什么？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你看马大只是一个女人，但她清楚知道耶稣的教导，所以她说，我知道末日来临的时候，我的兄弟拉撒路一定复活。然后耶稣对她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到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啊，我信你是基督，不但信你是这话，而且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所以马大的神学很强啊。然后再来下一页， 然后第三十一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她就俯伏在耶稣的脚。你看，玛利亚还是一个愿意亲近神的形象，而且如果按照我们的想法，耶稣你既然有这么高超的能力，你不应该让我的弟兄拉撒路死啊。所以如果我们是玛利亚性情中人的玛利亚的话，到了耶稣面前，可能一拳就挥过去了。你怎么不早点来，让我兄弟死了？可是玛利亚到了耶稣面前是怎样？俯伏在他脚前。所以有没有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们在仆人的形式上面也要跟耶稣基督一样。然后玛利亚就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然后说："你们把耶稣说你们把他安置在哪里？"这些周围围观的人就说："哦，请主来看。"然后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耶稣可以把5饼2鱼喂饱3000人，可以把水变酒，他可以这个忍受撒旦的试探而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做错事情，他的能力是强的。要让一颗石头滚开，何需要人来滚？耶稣复活以后的景象是什么？那个石头是自动滚开的，不是谁去推开的，还记不记得？可是耶稣在这里居然说："你们去把石头挪开来。"结果呢，这个马大说："哎，主啊，他已经臭了，因为犹太人认为说3天之内呢，人的灵魂可能还在人的身上，但3天过后，灵魂必定离开了，那开始肉体就会腐化了，而且他已经死了第四天了，所以算得准准的，第四天早就已经死透了。然后，可是这些人呢，听从耶稣的话，就把石头挪开。然后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到我的话，我也知道你常听我的话。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要让他们信你是差我而来的，我是你的爱子的意思。"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耶稣并没有说"拉撒路，醒来，醒来"，也没有说"拉撒路，站起来"。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所以就是保罗当时，我说他那个死里复活用的那个字，就是你除了要醒来站起来之外，你还要离开那群人群。所以耶稣跟拉撒路讲："拉撒路出来！"而且拉撒神，耶稣是指名道姓拉撒路。如果没有指名道姓拉撒路，耶稣只要说"出来"，那会不会一堆死人都一起出来？对不对？所以他指名道姓拉撒路出来，那那个死人拉撒路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就像我儿子这样子裹，这个只是卫生纸而已啊，卫生纸裹着他，我没有叫他动，他也不敢动。即便他要动，可能很容易就可以扯过那些卫生纸。但是拉撒路是被什么裹尸布包着的，包着手脚都裹着布，就像这样子，长得像这样，脸上也绑着这个手巾，就像这个捂着这个口罩一样。然后拉撒路虽然出来了，照理讲复活了，可是耶稣还继续对众人说什么？说什么？耶稣对他们，就是周围的众人说："解开，叫他走。"中文看到"解开，叫他走"，我们暂时先停在这边，我们再往下走，等一下我再回头的解释。第45节，他说："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有多有信他的，有很多的人相信了耶稣基督。"但46节，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愿意来安慰马大玛利亚，甚至你相信跟马大玛利亚关系不错。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他们也愿意去照着做，把这个拉撒路身上的这个裹尸布解开，的去做。但是当中还有人不是太愿意接受，所以才会有一些他去见法利赛人。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有没有当中还有一些人，还有反正我信了就好了啦。那教会有一些的这个事工，跟传福音，我口舌笨拙，我也不会传，我生命也不怎么好，所以不要叫我去传福音。然后比如说私情，我真的五音不全，我真的不会弹，不要叫我，我才小时候学过几年而已，不要叫我来弹。那我对电脑不是那么熟，我不要找我，不好意思。在门口张招待，哎呀，我这个衣着都不是太干净的，不要找我了。好，我形象也不是太俊美，找那个帅哥，找这样的帅哥去，这个帅哥比较好，比较有机会吸引到会吸引的，有这样子的，虽然信了， 这些犹太人有一些人还跑去见法利赛人，说三道四，耶稣所行，耶稣所行。但是有很多相信他的，这些相信他的人是怎么样？就是耶稣说解开，叫他走。其实拉撒路复活了。照理讲，他自己用跳的也可以跳回家。可是神要一个人复活的时候，周围的人付上一些代价跟帮忙，因为要把他这个缠果给拿开，他才有办法再自由行动。拉撒路复活是复活了，但他有被缠过。我不信主了，但我们得在，我们有过往的包袱在，我们甚至有能量的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甚至还在周围。所以，即便他是信主的，我也希望他老死跟我不相往来。我曾经问过我太太，当时她知道我曾经被我之前的未婚妻悔婚，那当时呢，这个未婚妻还跟我在同一个教会，哇，她看到这个未婚妻出现在这个教会里面，她就很不开心。我后来跟她讲说啊，讲她是信主的人，那你现在看她不开心，将来再见。而且我说啊，这跟你又无关，他伤害的是我，又不是你。可是我太太就是说，觉得说伤害了我，就等于伤害他一样。那后来终于愿意放下这一段，他甚至在教会碰面的时候，还愿意去跟他嘘寒问暖，跟他打招呼。我们信主的人有很多的包袱跟缠绵，这些是可能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拿掉的，但是必须要有周围的人愿意帮他解开。才有办法有行动自由，谢谢。好，请问进，谢谢。所以必须要有外人来，我们这些已经是脱去缠累的人，愿意帮这样还在缠累当中的人，解开他的束缚，解开他生命当中的这样一些挣扎。不但如此，中文圣经说叫他走，其实叫他走这个字，在原文里面。跟我们刚刚开始聚会之前，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是同义词，赦免、饶恕的意思。周围的人可能有人看到，哎呀，这个臭的，那尸体都腐化的，虽然活了是活死人啊，不要叫他靠近我。神跟拉撒路说，复活出来了，但是周围的人把他解开以后。说叫他走，其实是对周围的人讲，不是对拉撒路讲。你给我滚开，不是这个意思。耶稣的意思是跟周围的人讲说，赦免他，原谅他。可能他身上还是散发出有尸臭混杂的那个什么乳香没药的这个味道，甚至可能都没有了，他的肉已经长回来了。可是周围的人对他的眼光就会用鄙视的眼光去看待，有可能，或者是当时的人。社会认为说，人之所以会死，我相信拉撒路不是老死的，是很早就等于是年轻的时候就夭折那种感觉一样，那一定是犯了过犯，犯了罪。耶稣就跟他们讲，要赦免。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渴慕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渴慕能够到达死里复活那种境界，渴慕穿戴耶稣基督的这个义袍，我们也渴望跟神认识。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脱去我们过往的缠累，那我们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面走的就很跌跌撞撞。最后，我想让大家看一个 video。在这个 video，让我们去重新思考这个字。这个字在英文当中还有一个意义，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听到的 revival 复兴。我们今天很渴望下面坐满了弟兄姐妹，甚至坐到满出来，坐到我们能够换到其他的地方去聚会。但是我们要能够复兴，必须要从自身开始，那把火必须烧在自己身上才行。在几年前 Billy Graham 过世的时候，我有机会在网络上看到了他女儿的一段讲道的，我把它截录下来让大家听一听，短短的英文。 等一下跟大家一起 来思考。
You know, if that's true, then 、I believe it's time for you and me to start praying and to get serious about prayer. And I remember asking my mother, Mother, why haven't we had revival with all the things Daddy has done, you know, the stadiums that are packed and all the things, why haven't we had revival in America? And she said, Ann, we're not desperate enough yet.
This is Billy Graham's daughter. She asked her mother, why haven't my father, Billy Graham, gone all over to preach the gospel, and the church was filled with people, but why are there so many churches that are not revived?结果他最后的他妈妈跟他讲的答案就是因为这些人可能不够渴望。我们今天想恢复我们的生命的活力，想恢复我们属灵的活力，我们愿意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死，效能够渴慕他死里复活的大能，也愿意去认识耶稣基督。但是重点在于我们都知道这些，可是如果我们不够渴望，我们不可能达到那个境界。回到原先的那个舞会的现场，如果我连渴慕交女朋友的这种渴望都没有的时候，就不会去，甚至我被我的未婚妻伤害以后，我可能就不想再交女朋友。可是当我碰到 Peggy 的时候，我重新提起那个渴望、渴慕认识她的这个想法，也愿意把自己最好那面表现出来，让她看到。最终就是希望能够跟他步上红毯的另一半成立家庭，都是渴望。如果我们今天对神的死里复活，对耶稣基督的死，甚至对认识耶稣基督都完全没有渴望，我们其实只是活过来但还躺在床上的复活的人，那是没有大能的人。所以好不好，我们重新回想，重新思考，重新去检查我们自己的生命，到底我们那一把火在哪里熄灭的？我们重新的把它点燃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在保罗的这段话语里面去思考，到底我们生命当中渴望的是什么？是金银财宝，还是耶稣基督？当我们渴望耶稣基督的时候，是否我们愿意效法他的死，也能够体认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能力，帮助我们真的重新燃起我们对神你的那一把爱火，让我们在这个福音的道路上面，在领人做主门徒的道路上面，能够更加奋力往前行。谢谢主，因为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